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赞美主，主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了，哈利路亚。上次玛利亚讲的是福音根基二，我这次在讲的这个福音根基三的内容就会比较精简，我们就讲一点就好了。有些人他看到真理和生活其实是脱节的，也就是说，哦，我知道这个理论了啊，玛利亚帮我梳理出来了，我大概是知道啊，是有这么回事儿。那这些真理怎么样应用到生活当中，给我的生活带来改变？玛利亚今天就只讲一点，就是不再通过肉体认识主。你说不再通过肉体认识主，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啊？我应该怎么样去活出这个真理呢？那我们玛利亚今天就开始讲这个内容哈。我们开始做，一起做祷告。天父主耶稣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爱你，因为你如此的爱着我们。谢谢主拣选独春点施工陈布玛利亚和众多童工小组长们，能够一起来做神的工，牧养神的孩子们。没有谁能够像我们的神一样。谢谢主，你就在现在赐下你智慧和启示的灵，更多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让玛利亚所讲的道能够让凡听到这声音的都能够听得明白，并且内心非常的兴奋，想要在生活当中去实践这道，去给受到蒙蔽的家人们能够把他们去唤醒，一起在主的旨意当中，在主的爱当中，在主的真理当中，更多的能够去经历主的荣耀。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把接下来的时间、空间都分别为圣。感谢赞美主，阿门。好，我们上节课讲的第一个真理就是，我们不能再通过肉体来认识主，而是要通过灵按照真理来认识主。如果你问玛利亚，这个让我们怎么样去应用在生活当中，去少走弯路呢？我们一起去看经文，《哥林多后书》5章16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括号就是肉体哈）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约翰福音4章24节，神是一个灵，敬拜他的必须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来敬拜他。我们的确是靠着圣灵，按照真理来认识我们的主的。当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主的那一刻，圣灵就入住到我们的里面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被开启，从灵里去认识基督哈。所以，当我们重生那一刻呢，发生了什么？就是我们的旧我已经死了，我们新的生命是从神而生的，也就是说，从肉体那个生命已经跟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然后我们因着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同死同复活，所以复活的那个就是从主耶稣从神而生的，有神儿子的灵入住到我们的里面了。虽然我们的肉眼看我们的身体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可能感觉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没有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但是事实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了。感谢赞美主，就是神儿子的灵，基督耶稣的灵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经上哥林多前书6章17节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主的灵已经在你的里面了。很多弟兄姊妹可能祷告的时候说：“主啊，你垂听我的祷告吧。”事实上，你知道吗？当你知道这个真理的话，你就会知道，我不用再去感受到或看到耶稣与我同在，我才相信。因为经上接着说，耶稣就是耶稣的灵就在我的里面了。如果耶稣的灵就在我的里面，我每说一句话，我每想一件事情，主耶稣都是知道的。我不需要一再的去重复说，主耶稣啊，求你帮我去做这个事呀，主耶稣啊，求你来医治我啊。我们不需要来回重复的去做这样的祷告。当然，如果你有感动也没有关系哈。但是当你即使只说一次，你知道你的神是已经垂听了。你的神已经把你所需要的一切放在你的里面了，感谢赞美主哈。所以加拉太书4章6节说：“因为你们是儿子，神就派遣他儿子的灵进入到你们的心，呼唤阿爸父，这样你不再是奴仆，却是儿子了。既然是儿子，就借着神也是继承人。很多时候，我曾经会想到说，哦，神爱我，是因着他把他儿子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呢，他看待我就是看待耶稣，他如何爱耶稣就会如何爱我。但是主告诉我说，哎，你再好好的读这个经文，它的顺序不是说因为神的儿子的灵进入到你们的心，你们才是神的儿子。 才呼唤阿巴父，是说因为你们已经是神的儿子了，所以神儿子里所拥有的一切都要在你们里面。你明白吗？是因为神先爱了你，所以才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和神儿子的灵放到你的里面。经上接着说，在罪人的时候，神就已经为你而死了。所以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好不好，而是说神已经爱了我们了。如果我们按照刚才玛利亚所说的那个以前理解那个顺序，就说哇，因为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了，然后神就爱我们了啊，神看我们总是无罪的，因为他看的是我们的灵啊，他看的是我们的灵，但是他也看我们，他看我们也是如此的爱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子了。听懂了哈，这个顺序是很不一样的。主不是因着爱着基督才爱着我们，是主已经爱着我们了，所以才派基督和圣灵来入住到我们的里面的。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是儿子了，我们是神国的儿女了，我们开始变得不一样了。玛利亚经常教导我的孩子的时候就说：“我说你知道吗？你虽在这世界，却不属这世界。你是神的儿女，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你看，别的小朋友。”他有那种比如说乱发脾气，你是可以不乱发脾气的。比如说你跟其他的小朋友遇到同样的玩具，你很想要的时候，你能因着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万有都在你的里面了，你就能够不去抓这个玩具。你知道，当你把这个玩具让出去，你的天父爸爸会给你更多的奖赏。然后呢，我的孩子也会去操练，说我去把这个玩具让出去了，妈妈。他回来的时候，我就宣告，我说奉耶稣的名，主耶华必让我的孩子能够看到耶华的荣耀，让他去见证他就是神的儿子，神是非常爱他、顾念他的。然后呢，过了一小会儿，那个孩子就拿着更多的玩具过来去找我的孩子了，让他去经历了说哇，神是实实在在的神。所以我在讲什么？我在讲就是我们每一个真理的道，哪怕你看着是再微小的。你都能够去活出来，并且你能够去教养你的孩子去经历那个丰盛神迹，不只是说哇，孩子啊，你要信主啊，信主有多好多好呀，你要让他实际的经历，他就是不一样的，他就是神的儿子，他的生命就是蒙祝福和蒙悦纳的。在应用上，我就特别的喜乐哈，想跟大家分享。所以，不管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得到，你的里面已经充满了耶稣基督的大能和智慧。那随着福音根基的教导，你其实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真理，你开始能够不断的去学会如何在生活当中去使用出来这属天的能力和神的智慧，这真的是充满大能的哈！我相信会让每个人，你生活在这世界却不属这世界，这些真理神的道会让你的生命和生活都闪闪发光。那我们今天是循序渐进的，先讲今天的内容哈，感谢赞美主。那我们一起再回归到圣经《哥林多前书》2章10到16节，神却借着圣灵向我们启示了，因为圣灵洞察一切，甚至洞察神是奥秘的事情。除了人里面的灵，到底谁能知道人的事呢？照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不是这世界上的灵，而是从神而来的灵，好让我们能够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事情，并且我们能够传讲这些事情，不是用我们人的智慧来所教导的话语，而是用圣灵所教导的话语，用属灵的来对比属灵的。不过，一个是属血气的人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接受属灵的事，因为对他说，他认为这些是愚拙的，他也不能够明白，因为这些事要用属灵的方式，用在灵里面，他才能够去洞察。那到底谁能够去了解主的心意呢？是我们，因为我们因信着耶稣，已经有耶稣基督的心意了。也就是说，神儿子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就能够知晓神的事情。你怎么没有发现，有一些基督徒，他如果没有受圣灵洗，或者是说他没有留意他灵里真实的身份，或者是说他没有留意与主同行的话，那么他很多时候还没有去在生命当中去经历那么多神迹。或者是你跟他去讲更多的真理，他还不是很明白，那不是因着他自己笨，而是说他需要圣灵的开启。当圣灵开启，我们很多经文就很容易就解开了哈。所以不是因着我们，乃是因着我们的主。那受圣灵洗其实很重要的，受圣父、圣子、圣灵的洗的时候，圣灵就会入住到我们的里面。那约翰福音16章13节说，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如今。 不是在靠着肉体来认识神。当一个人他通过肉体来去认识神的时候，就会有眼见呀，感觉呀，然后说我感觉没有听到啊，等肉体五官的限制。但就这样的话，他的成长就会变得慢。但是我们有基督耶稣的心了。如果你今天问我说，玛利亚呀，我曾经在传统教会受过洗了，那我今天来到恩典的教会，我需要再洗一遍吗？不需要，不需要哈。就是你曾经受过洗的，你不需要再受洗一遍了，因为以弗所书4章1到7节说，所以我这个在主里囚犯劝你们，他就是在说他要为主去传扬福音哈，他只能做这个事，他只想做这个事情，所以他这么描述自己哈。那他说行事为人要配得上你们所蒙的召唤，要以完全的谦卑和温柔，以耐心在爱中彼此容忍，以和平的连接，努力保持属圣灵的合一。合一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有感兴趣的可以听玛利亚讲的得胜系列关于合一哈，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同属一个身体的。就是这个身体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有的人他的职分或者说他的恩赐，可能更擅长手的恩赐啊，然后有的可能是脚的恩赐啊，有的更多的去聆听啊，有的更多的善于陪伴呀，有的更多的善于去讲道啊，对吧？就是有不同的这个功用哈。但是其实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我们是有一位圣灵。如果你今天问我说，在我里面的圣灵和在你里面的圣灵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圣灵是不是同一位圣灵啊？回答是的，是同一位圣灵，知道吗？就是我们是同感一灵，就这个意思哈。我们是同一位圣灵，虽然我们肉体上可能不能理解说哇，一个圣灵为什么又在你的里面，又在我的里面，又在基督的里面呢？为什么呢？这个是从灵里的属灵的真理的奥秘哈，就是我们的确是同感一灵的。那么，就像你们蒙召时也被召入一个盼望，什么盼望？就是因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我们不只得到了永生，我们在主的里面得到了主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应许，圣经上一切给义人的应许都是给我们的，对吗？而且我们还盼望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教会被提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永永远远，从现在到永永远远，一直是跟主能够去享受永生的生命的，并且我们还有盼望是曾经那些去世的那个家人，我们能在天堂上能够去再见的我们有非常美好的盼望哈。那我们也是有同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有同一个信仰，就是我们的目标方向都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同一个洗礼，这个洗礼其实更多的是圣灵洗。更多的是圣灵洗。如果有些弟兄姊妹，你实在是怀疑说，哎，我当时在传统教会的时候，教会可能不让去说方言呀，我也没有感觉到圣灵的任何开启呀，那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受过圣灵洗，那是不是只有水洗没有圣灵洗？那我觉得可以这样哈，就是你看你自己现在是不是已经领受了方言了？因为我们去看新约里面会发现，领受圣灵的第一个标志就是能够去开启说方言了。当你去开启说方言了，你就一定已经受过圣灵洗了，就不用担心啊。那么，如果你说我现在还没有领受方言呢，也没有关系，因为主差派咱们的专门有帮忙去开启方言的聚集聚会，你可以去问小组长。所以这是也关于洗礼方面的啊，我们会带着你再去做一次宣告，就是受圣灵洗的宣告哈。感谢赞美主，然后再有的话呢，就是一位神，这个神就是万有之父，他超越万有，贯通万有，在万有之中。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照基督恩赐的尺度被赋予了恩典，也就是说，其实主给每一个孩子都是有恩典的，都是有恩赐的。我们不要觉得说哇，我们没有其他人好呀，在主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是主的杰作，都是盟主所悦纳的哈。当我们受到圣父、圣子、圣灵洗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了重生，旧人已死，全新的我们从神而生。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去活着并且因着圣灵的内住，我们已经拥有了属天的能力。更多这个方面的内容，也可以去听陈牧讲的《初信的新手上路》之后，在玛利亚讲的福音根基课程里面，玛利亚会更多的去向大家去展示我们已经拥有的属天的能力和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同坐在宝座上的这样的相关的一些真理哈。 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上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也叫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叫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就是神爱我们，神不希望他的哪怕一个羊还迷失在这个世界当中，希望带领我们去进入那个永生，就是永远不再受死亡的威胁，不再受黑暗权势的威胁和辖制，让我们能够活出丰盛自由的生命来。所以主告诉我们，可以去。做这样的传讲和受洗，那么读春点施工在接下来也会带领一些弟兄姊妹哈、啊、和弟兄姊妹的家人没有受洗过的，我们可以开展线上受洗。玛利亚之前没打算要开展线上受洗，但是主给了我一个经文，那个经文就表达的是他没有受洗的孩子，他还是顾念的，所以呢，我知道主给我这个经文是差我想让我们。去奉他的名去给这些孩子们去做线上的和线下联动的一个受洗哈。如果有弟兄姊妹想要去报名的话，可以去找到Sarah 或者你们的小组长。徒行传2章38到39节，彼得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罪得赦免，就会领受所赐的圣灵。知道吗？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是罪得赦免了，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灵会入住到我们的里面。”使徒行传里面1章8节又讲到说，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必得着能力。这能力是属天的能力，是非常有大能的能力。现在很多孩子可能有一些时候，你们不知道怎么样去释放这个属天的能力。其实就像主耶稣说，他已经赐给你践踏蛇和蝎子的权柄和胜过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你知道吗？当你能够学会使用这属天的能力的时候，主耶稣说，断没有什么能害你。如果没有开启方言的弟兄姊妹，我们也会呼吁你们尽量都把方言开起来，因为那就是释放属天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渠道之一哈。那我们开始继续回到讲生活实践的部分。玛利亚曾经看过美国的一个统计的报道，就说很多在基督家庭里长大的孩子，长大后开始会怀疑是否有神。然后呢，会走一圈弯路，就被这个世界带跑哈。然后生活中遇到了很大的难处，最终。被主拯救回来，才重新又回到神的怀抱。就像圣经里讲到那个小儿子，那个浪子，他需要流浪一段时间才回来，然后和神建立真正的关系。但是呢，也有少数的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他不需要经历这一圈儿，他就能够去相信神。就像那个以撒，以撒就是没有绕这一圈儿，他就能够去经历神的恩典。圣经里面那个雅各，他就是总是想要以凭着自己的力量去抓呀，去抓呀，他就绕了好大一圈儿，才更多的去认识神和重新跟神建立起来美好的关系哈。那我们都知道，不同的孩子，即使有不同的牧养，但是最终的结果都是好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母亲，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领受以撒的那个祝福。而未必完全是雅各那个祝福，因为当然这可能是从我的自己的个人的一个角度哈。你看，以撒他就是一直安安稳稳在家，哪怕经历了一些欺压，虽然被抢了井，但是那个井就翻倍给他了，就他一生是很平静安稳的啊。其实我也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去平静安稳的去度过主所赐的那个丰盛的那美福。所以，我们家宝贝他比较小哈，但是我们之间也能够做一些心灵上的一些对话和沟通了。感谢主。就在前几天的时候呢，就是我给孩子洗澡，我就想到了这个统计报道，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宝贝，你知道吗？你现在信主，妈妈是知道的。但是如果你渐渐长大了，如果有人或者有什么事情企图引导你离弃主耶稣。”说，你看这世界上其实没有神的，你的妈妈骗你的，你都没有见过神，你怎么能相信有神呢？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要怀疑我们的神，你不要因为没有看见过就怀疑神，也不要因为你看见的和你想的和祷告的不一样就开始怀疑神，就是你要离开这样对你说的那些人，并且抵挡你心中的怀疑。就是玛利亚经常会在生活当中去教导孩子哈，我记得昨天晚上哈。沉默， 他在去剪脚趾甲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曾经就疼过，他就他很谨慎。然后呢，他有的时候就跟我有点撒娇哈，他就说：“哎呀，会不会疼啊？会不会疼啊？”其实他知道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他就是念叨了一下，念叨。然后呢，我们两个就说：“我们说我奉耶稣的名，我说我们抵挡疼痛，我们不相信疼痛，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我们是健康的啊，我们不疼，我们抵挡怀疑。”我们就做了这个事情，但是昨天晚上的时候，我给我们家宝贝去剪脚趾甲的时候，他突然自己叨叨叨叨说了好多话。我说这孩子说什么呢？我说你能不能再跟我说一遍，你刚才说的是什么？他说妈妈，我在说爸爸曾经跟我说的那些话，我在抵挡那些话，我在破除那些话。他就用破除这个词，我就觉得特别搞笑。他说我在破除那些话。他说我刚才脑海里就有这些话，我就破除了它。我说那你脑海里有什么话呀？他说我就想到了，爸爸上次说的可能会疼，所以我奉耶稣的名就破除了这个话。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感动啊！我说真的谢谢主耶稣，因为若不是圣灵在里面去开启，就不知道怎样去实践，把这个真理去实践在生活当中。但是事实上，我们是能够随时随地的。都能够去给孩子有不一样的一些教导，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让孩子在真理扎根，去抵挡谎言的啊，感谢主。所以呢，我就继续跟我的孩子讲，我说妈妈爸爸在小的时候走过一些弯路，我不想你长大了之后也走这样的弯路。如果你现在一开始就能信主，你将会成为特别特别蒙福的人，你会有主加倍的祝福恩膏，一步一步带领着你，你会持续在主里成长，你就是那个最最最最蒙福的人，你比妈妈爸爸还要蒙福。然后呢，我那孩子一听，他就特别的开心，他就说：“妈妈，你小的时候是走弯路了吗？你是曾经不信主了吗？”我说：“是的，我说本来在我特别小的时候我是信主的，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不知道要从灵里。”按照真理来认识主，所以呢，我就只能从肉眼的眼见来判断主。我说，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跌倒了。你知道吗？这些话我如果按照他的年龄，我不会跟他说，但是我知道圣灵在他的里面，所以我就讲给他听。我觉得是让他明白是圣灵的事情，但是我要把道理从小就教导他，让他到老也不偏移。我去跟他讲肉体啊，跟他讲灵哈，从灵里按照真理去认识主。不是从这肉眼去判断的，然后我就跟他讲，然后孩子就说：“妈妈，你小的时候犯什么错了？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妈妈小的时候，我说我的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工作很忙，也很贪玩，就经常把我放到爷爷奶奶家住。我不知道我的爸爸妈妈现在是不是有在听我的讲道哈？你知道我说的是真实的见证，就经常把我放到爷爷奶奶家里去住。”可是那个时候我就非常想爸爸妈妈，我就祷告说：“我说神啊，我说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你就求神帮我把爸爸妈妈带回来，接我回家住。”然后呢，主就开始感动我的爸爸妈妈回来，然后真的是把我从爷爷奶奶家接回家了。我就特别特别的开心，我说哇，世界上真的有神，太好了，我就非常兴奋。第二次，我的爸爸妈妈又把我送到爷爷奶奶家住了，我就又祷告，我说神啊。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就求神把我的爸爸妈妈带回来，把我接回家。我要想回家住，然后呢，主又感动我的爸爸妈妈回来了，又把我接回家了，我就特别开心。哪怕是很晚的时候，半夜我已经睡着了，但是他还是回来了，我就很开心。我说神啊，这世界上真的有神，好开心呀！接着呢，我的爸爸妈妈又把我送到爷爷奶奶家了，我就又祷告说神啊，如果世界上真的有神的话，你就让我的爸爸妈妈回来，然后把我带回家住。这次呢，直到我晚上睡着了。并且我第二天醒了，我的爸爸妈妈还是没有来接我，我就很沮丧的想，前两次可能是巧合，世界上可能真的是没有神的。所以呢，因为我为什么这样去经历，就是我在通过肉体认识主，我就觉得只要我祷告实现了，那世界上有神；我祷告没实现，那世界上没有神。所以呢，我就会在一会儿有神，一会儿没有神，一会儿有神，一会儿没有神来回去晃，因为我没有在灵里按照真理去认识我们的主。你会发现，你周围的一些基督徒哈，还是有的时候在凭着肉体认识主。哎呀，我前两天为这个孩子去做祷告了呀。哎呀，这个孩子感觉还没有什么好转呢。所以呢，他就想，哎呀，是怎么回事？是我的问题吗？是主的问题吗？是孩子的问题吗？ 如果你知道你祷告了，主就一定会成就。虽然你现在还没有看见，那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主也在不断的感动你的孩子。我们之前听过玛利亚讲道的时候，你都知道，主赐给每个人自由意志，就是这个人他可以自己去选择。主会感动我的爸爸妈妈回来，对不对？但是我的爸爸妈妈可以自己去选择他要不要回来，他可能觉得他还是想更多的玩一会儿。那主也不可能拿着圣灵给他推说回去，对不对？也不会这样的，对不对？所以呢，当涉及到人的时候，是有一些变量的，就是那个变量，就是可能未必每一次都按照你心里所期待那个发展，但是你的神是信实的。经常就是说，你当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当你等候耶和华，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会变得越来越好。如果我能在主的里面更多的去认识主，我就会发现。我的主一定会改变我的爸爸妈妈，更喜悦跟我在一起的，更能够跟我在一起有甜蜜的时光的。但是，并不是说每一次都按照我祷告成就，这世界才有神啊！大家能够听懂是不是？所以我那个时候不明白这些真理，我不明白，所以我当时就只能够凭着眼见和凭着祷告之后的感受，我就想哇，可能是我想多了，可能只是巧合。然后呢？我就走了很多年的弯路，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在工作上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我才开始回转向主，真正开始踏踏实实的去认识主的。那玛利亚在去服侍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就很多是基督徒的孩子哈，可能像我当初一样，就会觉得说，哎呀，我祷告了呀，对吧？那我这为什么考试考得还不太好呢？主能做的是倍增，主不是做的是说，哇，我没怎么学习啊，我就祷告，考试要有考得好成绩，我才能考得好成绩。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是不利于这个孩子长久发展的，对不对？主不可能每次都让你去经历这样的事情，如果每次孩子都经历这样的事情，那孩子就会陷到骄傲里面，或者说他觉得他不需要成长了，不需要去学习了，那对于这个孩子是没有益处的。祷告了之后，你要去行。你照着你祷告的去行，主加给你力量，就是让你去学的时候，你会很有乐趣，或者在让你学的时候，你会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哎，你发现你的学习成绩就越来越好了，不像其他人需要费10个力气才能学习好，你可能花一点时间你就能学习好了。所以呢，还有一些人呢，他就会想着说啊，如果主在的话，那我祷告了，主怎么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呢？但他没有好好的问问自己，你是不是真的开始明白怎么样去跟随主了？啊，这个丈夫，当时你选择的时候，你好，有没有好好的问问主是不是主带来的？你有没有能够明白说，哎，这就是主给我预备的那个，我才去结这个婚，还是说，哎呀，反正我感觉到哈，我感觉到说，哎，这个人对我挺好的呀，或者说我在家庭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呢？早点结婚能够去解决脱离这个情况，然后呢，就跳到另一个不是主预备的那个婚姻里面了。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经上记着说真理。真理和神的爱能够不断的塑造我们，更多的去带领我们进入他的丰盛的。你知道经上就是说，恩惠和平安是随着我们多多的认识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多多的加给我们的，是多多的加给我们。但是我们需要去认识他，我们认识他，我们就跟随他。我们认识他，当仇敌跟我们说，哎呀。你的神有多糟糕？你的神一点都不爱你，你的神祷告都不听，对吗？你看仇敌环境这么大，你的神在哪儿呢？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想起来，我不要再通过肉体认识主。经上记着说，主耶和华说他永远不抛弃我，永远不离弃我，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爱永远就在我的里面，主永远跟我签订的平安的约永不改变，你知道吗？这些话语就是力量，就是真理。当你选择相信这些真理的时候，仇敌的诡计就会败落，那些平时生活当中感觉的那个恐惧、忧虑就通通的完全的败落了。所以，我们今天不再是通过肉体来认识主，而是能够在主的里面。被主的真理和话语和他的爱所开启，这会使你变得更加的稳固，也不用在生命当中去走弯路。仇敌只能够在肉体层面和感觉层面使人动摇。你会发现， 为什么有一些孩子他经历了很多挫折，是因为他自己还在肉体当中去认识主。彼得前书5章8节说：“你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既然是寻找可吞吃的人，就是说明他不是什么人都能吃的，他想要去欺压的是什么样的人？就是拿肉体感觉、眼见，哎，祷告，你看看看，你祷告，你这次祷告，哎，主没有给你成就哈，然后企图来去晃动。如果一个人越在那个里面晃动，那仇敌会觉得哇，我能胜过他啊，然后就越欺压这样的孩子，你会发现他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但是如果你今天，知道你不再通过肉体认识主，你通过神的话、神的应许来去认识主。你建立选择相信神的话上，你会发现仇敌没有办法去动摇你，也没有办法偷窃你，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那个不能被吞吃的。你不只是不能被吞吃的，你还会经历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想给你的生命远远不只是你不受欺压的生命，主要让你成为万人祝福的生命，主要让你成为那个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的生命，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的生命。不是说哦，中医告诉我不能吃这个。啊，大夫跟我说了，我对这个要忌口。主赐给你的那不是这样的生命，主要让你知道他所赐给你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是丰盛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复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你的里面活。你活着的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是充满主耶和华的大能的生命。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福音根基里面，更多的去讲你真实的那个身份和地位。你会发现，你可以不凭着眼见，不凭着感觉来认识你的主的。你可能根本没有看到自己的信心，你只是说啊，主是这样告诉我的，我更多的选择相信主。那主看的就是孩子，你是大有信心的，你是大有信心的。我要让你去看到你是大受祝福的。所以，如果你周围有弟兄姊妹，他还在凭着肉体摇晃的时候，你可以去扶一把，但是不要去定罪他。你就说主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爱你的，让他回归到主的里面，回归到真理里面，圣灵就会做接下来的事情了。因为圣灵为真理做见证。你讲说完了真理和神对他的爱，那圣灵接下来就会在这个孩子的生命当中去做奇妙而美好的事情。约翰一书5章4到5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你知道吗？刚才玛利亚讲到说你是从神而生的，因为当你重生的那一刻，旧有的你已经完全都死去了，是在耶稣基督里从神而生的那个你才是真正的你。胜过世界的不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而是从神而生的你，就是胜过世界的。你可能会说，我曾经经历那些事情，我没有感觉我胜过世界呀，是因为你不知道你已经重生了，你现在知道你已经重生了。经上记着说，从神而生的就是能够胜过世界的。当你更多的知道你是能够胜过世界的，圣灵就在那个里面和在你一切的环境当中会做奇妙而美好的事情的。你会看到那个得胜就完全要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的。你是胜过世界的，你不是在被欺压的。那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我们自己的信心，是神已经放在我里面，神儿子的信心，是基督的信心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不是在凭着肉体感觉我有没有信心，是神的信心已经放在你的里面了。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就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你是不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你就是有信心的，你就是胜过世界的。不要搞得太复杂，你知道神爱你吗？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为你而死了吗？你愿意去接受吗？愿意，你就是有信心的，你就是胜过世界的。你说，玛利亚，你不知道，我曾经相信过，我也祷告过，我能做的都做了，但结果还是那样，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相信主了。是的，我特别的理解你，因为我小的时候也祈求过，也祷告过，我盼望着我的爸爸妈妈每次都能像我祷告的那样，能够来我的爷爷奶奶家来把我接回家去住。然而主却让我失望了。但是，只是我不知道真理，所以我觉得主让我失望了。然而，我现在知道，不是主让我失望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 好好的从灵里按照真理去来认识我们的神。所以我不知道接下来这些话要对谁说哈，但是我写的时候，主就感动我，告诉你，主说，我的孩子，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更加好好的来爱你，补偿你。曾经仇敌利用你对真理的不熟悉，企图来蒙蔽你、偷窃你，我都看在眼里，很是心疼。我想让你更多的来认识我，让我来为你征战，因为我把那得胜已经写在你的命定里了，已经放在你的里面了。我想让你能够去看见我对你的爱，和在你生命当中那些奇妙的作为。我的孩子，你在我的里面是蒙我所爱的，那些悲伤的过往不能再拉扯你。看呐，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奉耶稣的名，你的未来的年日不会再由你的过去而定义所影响了。你过去那些经历不好的，通通都被钉在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和主同行的你。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有天国的资源来大大的充满你的。我说的就是真理，所以我不以福音为耻。我说的就是真理，不管你现在能不能听懂，我说的就是真理。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能做一个决定，就是我不再凭肉体来认识主，我不再凭眼见和感觉来认识我们的主，我就是愿意在圣灵中按照真理来认识主，你的生命一定会活出非常极大的祝福和反转的。因为仇敌发现他晃不动你了，你知道吗？经上记着说，你如今已经在一个不可震动的国里面，你因着神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你已经被重价买赎回来了。你虽在这世界不属这世界了，经上说你的性命连同基督一同被藏在神里。你是被放在那个不可震动的国里面。什么叫不可震动的国里面？就是仇敌如果是企图通过一些环境感觉跟你晃你，就说：“哎呀，你快看看呐！哎呀，你的神不爱你啊！哎，你看看你的过去多么多么的惨呀！你怎么能够活出美好的未来呢？”拒绝。拒绝拒绝这些谎言，不要让这些谎言再来去搅扰你了，不要让他们在心思意念当中再去纠缠你了。你已经放在了不可被震动的国里面，感谢赞美主。有多少次在玛利亚觉得非常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经历生死攸关的时刻哈，但是我事实上我真的经历了很多，我认为是非常生死攸关的时刻，就是我凭着眼见和感觉感受到的。就是保罗所说的，连活着的指望都绝了。当时就感觉是内忧外患的，就外面有欺压，里面还有仇敌的心思意念，就是恐惧啊、忧虑啊。然后呢，外面我听到的声音，当时就是那些恶人威胁周围的人要做假见证啊，污蔑我们。然后看到的都是恶人通过买通自媒体啊，或者是一些高位者啊，抹黑我们。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仇敌就在心思意念当中说：“你活着还不如跳下去，你活着还不如跳下去，你活着多丢人呢。”但是我当时就想着，我如果跳下去的话，那主耶稣太丢人了。然后我也想着，如果我跳下去的话，那你说我死了之后会不会见到耶稣啊？我就想，万一我自杀了死了，万一就见不着耶稣了，那我这辈子多惨呀！我说我不要，我要继续活着。然后呢，那个时候就主真的是给赐给我很多的那个启示，就是一下子在危机危难当中灌溉下来的那样，就是我知道哇，原来主是爱我们的。主就即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主能够带领我们不断的去经历得胜又得胜。我特别记得有一次，就是仇敌借着恶人控告我几千万呀，我根本都记不清了，因为我当时就一定要把这个忧虑卸下去。哦，大家听过讲过，要把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因为当我们不再为这个事情忧虑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在邀请主耶华为我们征战的时候，就是不再为这个事情而忧愁。所以我就谢到我都不记得他到底是控告我是1000万还是1000多万还是2000万，反正就是很大一笔钱。就是如果他这个官司得胜了的话，我就，对吧？但是我奉耶稣的名，他不会得胜。所以你知道面对那个情况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慌？就你肯定会慌的。我不知道你现在有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但是你想想，如果涉及到这么多钱的时候，那心里肯定是会慌的。就从肉眼的环境情况当中看起来，没看到好转。但是主给我一个经文，我曾经在其他讲道的时候我也讲过，就非常非常感动的经文，就是大卫在患难中说，王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若耶和华喜悦我，他必使我回来，再建约柜和他的居所。 倘若耶和华说他不喜悦我，看呢，我就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旨意待我吧。这个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大卫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要去来追杀和驱逐的时候，他要离开王宫逃亡。我说到这里的时候，你不要担心哈，你不要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就会很惨，不是这样的，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在一个罪恶的城市，他都会经历一些事情的，就是所有的人都会经历，只是很多基督徒他愿意把他生命当中的这些苦楚去说出来，是要让你知道我们的神是有多荣耀的，他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带领我们去得胜。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能够想象出哈，大卫当时经历就是全世界都抛弃他，笑话他。一个王被赶出王宫，这是多凄惨的事情。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说，你要逃跑的话，你要把神的约柜带着呀。神的约柜就代表神的同在呀，对不对？你要把约柜带着。但是大卫不是看着这个眼见，他能够聚焦在神的慈爱上。他想到的就是，如果耶和华喜悦我，耶和华就一定会带我回来的。如果耶和华不喜悦我，那你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对吗？所以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听到有多大的信心，但是就是他这句话让我得释放和共鸣，我当时听了就哭了。就是原来无论遇到多大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把这些事情从很复杂变得很简单。就是福音，如果你要讲，我能讲很多真理，但是如果要总结也很简单，就是一句话：主爱你。主喜悦你，你是不是能够选择相信神爱你？你是不是能够通过这个真理的开启和圣经上所告诉你的，对吗？神差派他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钉十字架。他做这一切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是为了你，他爱你。如果你能够去知道他爱你，你会发现什么事情，多复杂的事情都能够变得很简单。这句话就把我从一切环境、眼见和感觉当中去抽离出来了。如果我们去看一个官司，从肉体上的判断，就是，哎呀，这官司能不能得胜，要看很多的因素啊，很多的环境啊，我的律师好不好呀，他的选点对不对呀，我有多少的证据啊，就是有很多很多复杂的事情，对不对？甚至有些人他说啊，这就是悲观主义的人呐，他要先做好准备，让损失变小呀，应该提前做一些什么事情呀，对不对？会想很多很多的事情，需要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主就告诉我说，不要被那些环境、眼见、感觉和你要做的事情拉扯，就缩减到一句话，你好好的问问你自己，耶和华是不是喜悦我？这就成了我的灵魂之问，就说耶和华是不是喜悦我？耶和华带领我走了那么多的路了。带领我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得胜了，虽然很多时候眼见我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得胜，但是当我坚持下去，我发现，哎，主还是为我得胜了，对不对？所以，如果耶和华喜悦我这件事上，我就必得胜；如果耶和华不喜悦我，他凭他的怎样的旨意待我又怎样呢？如果耶和华不喜悦我，反正我会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没有爱我们的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去生活呢？所以最后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我就把这所有的复杂的事情就变成了一句话：耶和华是不是喜悦我？然后我的答案是耶和华喜悦我。所以结果就是上千万的官司，我甚至都不记得具体被控告的金额数字了。总之又是以仇敌败诉为终结，我们又靠着主的爱去经历了毫不费力的得胜。我们的律师和我们都一起感叹耶和华奇妙的作为。所以。不管你现在感觉是怎么样的，环境是怎么样，看似有多恶劣，我发现我似乎都得到了一个秘诀，就是耶和华喜悦我，耶和华喜悦你。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蒙主所爱的人呢，我知道你们可能现在的确经历了一些你可能不能理解的事情，你会觉得主就是这么小的事儿，主不能现在给我解决吗？主能现在给你解决，但是你慢慢去经历它，它会让你看到它已经为你解决。它需要你选择去信靠它，不在那些被那些环境所搅扰，因为你里面刚强了，外面就刚强了。那个得胜已经在你的里面了，不再去相信仇敌的谎言，不再是凭着肉体去认识主。 仇敌就想偷窃。如果今天主没有想兴起你，对吗？你就是什么都不是的，你也不是神的儿子，你就什么都不是的。那你会发现他已经很惨了，那仇敌也没有什么可偷窃的了。但是主要提升你的时候，他要让你里面有真理，能够刚强。当你里面有真理、有刚强，从灵的里面去认识神的时候，主就能够把更多的产业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能够得到更多的产业。所以你不要去相信眼见的，你眼见的只是暂时的，你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诗篇69篇第4节，主耶稣的经文说：“我没有抢夺什么，竟然必须偿还。”这个意思就是，虽然我们曾经因着不懂的真理，或因为不懂的一些事情，经历了仇敌的偷窃，这个偷窃不是神所让你要经历这些偷窃的，是仇敌偷窃的。但是神说，不是神抢夺的，神都必须为你偿还。不是神所抢夺的，神都必须为你偿还。也就是说，曾经那些被仇敌偷窃的，主要加倍的补还给你。只要你选择信靠他，你不放弃，你就必经历主加倍的补还。不管是在财务上、健康上，还是在你的家庭、婚姻、生活上，还是在你的孩子的一些生命上，主都必要让你经历加倍的补还。因为这是圣经的应许，这是神所说的，是主耶稣在十字架所为你流宝血、受鞭伤，所为你重价买赎回来的一切，这一切主都必须，他说必须偿还，不是说可能偿还，不是说偿还一点点，是必须偿还。好好的去默想主所告诉你的话语，是充满大能大力的。感谢赞美主哈。那么，经上也记着说，耶华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吞吃的，我要补还给你们。主要把这一切都超自然的补还给你。咱们的神就是这么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活在眼见当中，不要活在感觉当中，不要活在肉体当中。我们可以不去怀疑，去试探神。”而是照着圣灵的启示，在真理当中，按照这些话语来去认识神。仇敌如果说：“你看你过去所经历的一切，比如说我奉耶稣的名，啊，主耶华说，主耶华打发到我们中间的大军队所吞吃的这些要补还给我们，不能够让这些蝗虫、蚊子、蚂蚱、茧虫再来去偷吃了，会有大军队来帮助我们，不是主耶华抢夺的，耶华必须也会补还给我们的，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所以在每一个怀疑、恐惧、摇晃的时候，去把主的真理宣告出来，这是大能大力的。哥林多前书2章9节。然而，正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所为你预备的，就是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未曾想到的，你知道吗？当我和陈木选择去信靠神，然后我们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我觉得我们的日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会发现我在做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都不再有任何的忧虑了。就是我们现在过的日子，就是我们自己都没有想过我们能过这样的日子，是真的。就是以前都是那种晚上半夜还在要去工作，早上醒了就起床，虽然挣了好多好多钱，但是也没有办法去跟孩子相处，然后也没有办法去跟家人相处，然后挣很多钱我就花掉它了。我就想到，我辛辛苦苦挣了这么多钱，我就不能买点东西慰劳我自己吗？我买个包，然后累的时候我不应该做个 SPA 吗？来办个 SPA 的卡，就是这个像那个驴拉磨一样，就是在那儿拉磨拉磨，转了一圈又一圈，感觉自己好像很努力，最后得到的又是什么呢？但是我现在，我们深知我们所做的，就不只是在这个地上能够活得非常平静安稳，因为我知道我在做主所差派我做的事情，我知道主能够非常的保护好我们，所以就会在一个平静安稳当中，在一个羊圈里面出入得草吃，并且得到丰盛的生命，并且呢，不只是自己生命得以增长，而且能够知道 我们再回天家的时候，有丰盛的祝福和产业啊，主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主耶稣说，你不要总是在地上积累这些财宝，因为地上的财宝是能够被偷的、被虫蛀的，但是你要积累产业在天上，那是永恒的产业。哇，都有盼望。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是大有盼望的，是主要让你去经历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祝福，要临到你和你的全家。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哈，好，我们一起来宣告说：耶和华喜悦我，耶和华喜悦我，耶和华喜
耶
悦我，
和华喜悦我，
在凡事上，神都必大大的为我们得胜，得胜再得胜。我们不再是孤单的小羊了，我们不再上当受骗了，我们不再受眼见的支配了，因为耶和华喜悦我，我们在凡事上都得胜了。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
阿门，感谢主，感谢
奉耶稣基督的名领受，阿门。
阿门。神爱你，神深爱你。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钉十字架、流宝血、受鞭伤。主曾经说过，哪怕世界上就只有那一个人，他不是救很多人，他哪怕是只救一个人，主耶稣说我也会来的。主耶稣为了你而死，把你重价买赎回来，你就是神的宝贝，你是神超级超级超级所爱的。所以，不管你曾经是不是对神有苦读，是不是不明白，就像我曾经会觉得主啊，你让我失望了。今天我们再给神一次机会，我们在信心当中与主同行，我们从那个灵里面按照真理来认识我们的神。无论你现在眼前有多大多难的事情，你都不要去想着说啊，如果这个按照不好的事情发生会怎么样，而是说。你想到是耶和华喜悦你，耶和华喜悦你。当你知道耶和华喜悦你，仇敌的诡计会全然的败落，你不再凭着眼见了，你会活在主的话语当中。十字架就是神爱你的确据。耶和华喜悦你，耶和华喜悦你，耶和华喜悦你。如果你今天卡在说，哎呀，我根本就不知道耶和华是不是喜悦我，把福音根基的那个，玛利亚讲到的第一篇，再好好去听一听，你看看神真的是与你同行的，他从来都没有埋怨你，没有埋怨过我们有多笨呢，上仇敌的当了，对不对？他要做的就是要拯救我们，并且已经拯救了我们。也可以去听听平曾经讲到的那些关于爱的那些启示的一些讲的哈。那我们最后再做一个课后的一个宣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我知道这篇讲道蕴含了主极大的恩高和祝福。你告诉我们，我们如今任你不再凭着肉体，乃是凭着圣灵在真理中认识你。我们在爱和信心中经历你。我们曾经风闻有你，如今却要亲眼看见你。好，曾经仇敌或者仇敌借着世人对我们的任何偷窃欺压，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拒绝。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要把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曾经被偷窃的产业、名誉、喜乐、健康、智慧，都要加倍的补还给我们。我们从此在基督耶稣里拒绝任何黑暗权势对我们的攻击和反击。我们宣告，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已经是神的公义，我们已经是蒙主所悦纳和祝福的。无论什么环境、什么困难，我们靠着那爱我们的主，都已经得胜有余了。谢谢天父和主耶稣。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阿门。感谢主，大家可以拍下来哈。之后我们线下可以再去做这样的一个宣告。感谢主，当你这样宣告的时候。圣灵会为真理做见证的， 剩下就是主的事情了。圣灵会为真理做见证的。我们最后一起说：主耶稣，宇宙无敌，超级喜悦我，哈利路亚！可以开麦说：主耶稣，
主
耶
耶
稣，
宇
宙
宇宙
无
敌，超
级
喜悦
我，超
级
喜
悦
我，
超级喜悦我，
宇宙无敌，超级喜悦我，
超级
喜悦我，
超级喜悦我，
哈利路亚，
超级喜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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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宇宙
无
敌，超级喜悦我，超级喜悦我，
宇宙无敌，超级喜悦我，
超级喜悦杨斌杨燕。
宇宙无敌，超级喜悦我，哈利路亚。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啦，希望你们喜欢这样简短的内容。嗯。